弟兄姐妹平安，8月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Gentle Persistence， 温柔地坚持，引用的是箴言25章15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耐心的劝说可以把君王劝动，柔和的言语可以使坚决的反对者变成赞成。那在今天Gentle Persistence 这个标题温柔的坚持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讲到今天25章15节的里面讲的温柔的回答 Gentle Answer， 柔和的舌头用温和的回答，温柔的回答呢可以很快的就降低了缓解了怒气或者长期以来那种夙愿不和那这个在15章第一节箴言也有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个是7月4号我们有讲过的。那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呢可能会推论说温柔的言语呢就是表示那种拐弯抹角的暧昧的说话啦，或者是一种顺从的说话啦，或是一种安抚啦，好像是对欺凌者的人说我放弃我放弃。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那一点都不是这样，都不是真的，不是像你刚刚想的那样子折断骨头这个隐喻是表示一个温柔的舌头在打断要打断一个对在观念上那种很刚硬坚决坚硬的抗拒上面呢，这个比攻击挑衅的言语呢还要好。你可能呢会很明确的直言不讳地继续争辩，但是呢以一个温柔的耐心的跟尊敬的方式继续去声称你所要坚持的。那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说，这个洞见跟新约的劝勉是相合的，就是无论某个人他是可能如何的反对我们或者可能甚至恶待我们得罪我们，我们第一个而且是无条件的就必须要从心里饶恕他，那这样子就可以排出很多轻视跟藐视鄙视。那这个轻视跟鄙视呢，是当我们跟别人在声称在相争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融入到渐渐的就溶解跑到我们的声音里面的那种轻视别人藐视别人鄙视别人，好像18章第3节讲说，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到辱骂就同道。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呢either or， 要不然这样要不然就那样或者就是性格呢直接大胆而且呢坚持要不然呢就是什么，就是温柔平静跟很恭敬很顺从，但我们从来都不是两者兼具。然而智慧的人呢，他是学习两个都有，两者兼备，他们跟从那一位总是显示出大胆果敢，但是呢不严厉不刺耳谦卑，但是不是犹豫没有把握，那他说真理的话说诚实话，但呢总是沐浴在爱里面说出来的。 Who spoke truth but always bathed in love。 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否倾向于是直接的坚持的，还是你是温柔的恭敬顺从的，那你怎么样能够结合这两者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你结合了谦卑跟威严这个是没有人有史以来都没有人曾经做到的。那借着这个福音呢这个福音同时使我们谦卑成为像尘土那样卑微，并且呢你也使我们像王那样的掌权。因此呢在你的形象中按你的形象，求你使我们变得温柔但绝对坚持，绝对的 absolutely insistent on truth， 但绝对在真理上是坚持的。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温柔的坚持这个标题之下呢， 他就谈到了我们讲话讲话要怎么讲才会有效果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你讲话的时候呢你要温柔。为什么呢？因为温柔有果效。温柔果效就是如果长期不和或者有怒气在这当中，你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别人的这种不和啦里面的那种夙愿一直累积起来的那些东西啊通通都化解掉。所以是挺好的，如果说我们真知道我们这样去做的话你的温柔的言语真的是可以化解人们的这个怒气不高兴或累积起来那些东西。所以呢他提醒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就是你要看看那个果效，有果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果效的话我们干嘛去这么说话呢？对不对？其实你我都知道别人那种很严厉啊说话很刺耳的声音啊大呼小叫你都不爱听。所以温柔的确是可以降低减少瓦解人们的怒气第二个呢就是当你在讲这个温柔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温柔就是说就是暧昧的说话啦，拐弯抹角说话，或人家说什么就是是是是是啊或者人家一直坚持什么我们就安抚对方好像就是对对对我们让步我们放弃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里告诉你的是你继续温柔讲，讲到最后呢可以把别人的骨头给折断，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继续坚持，但是是用一种温柔的坚持，你可以明确的讲，直言不讳的继续讲，继续去跟别人讨论争辩，但是呢你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一种很有耐心的方式，一种尊敬别人的方式。所以呢这种方式你可以一直讲，讲到最后呢真的那个人家很刚硬的那种态度很刚硬的那个骨头最后都能够被你折断，这个比你咄咄逼人攻击别人挑衅别人的言语呢还要好，还要有果效。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新约是这样劝告我们的，就是如果对方呢他一直反对你或者甚至得罪你，那你怎么样是用温柔来跟他对话呢？第一个而且是从心里面无条件的，就是要饶恕他。因为一旦别人反对我们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会有一种想要赢对方，那如果别人呢是用一种有时候真的会得罪我们的方式呢，那我们想要说服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要报复甚至鄙视甚至不能饶恕他。所以当你跟别人在争吵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要反思你自己你有没有第一线时间最快的第一最优先的跟无条件的从心里面饶恕他。因为如果你不饶恕对方的话，如果对方非常的反对你不管有理没理的反对，甚至得罪你的反对，甚至做了很多让你真的很不顺利，你想要去说服对方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报复的。请你注意今天我们仍然在冲突这个标题之下来讲你怎么坚持对的正确的，但是是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温柔的口舌呢就是你一定要省察你的心。当你从心里面饶恕对方的时候呢，那你对对方那种鄙视那种轻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那种心态都没有了，都被排除出去了。这时候你再继续坚持你所坚持的，明确的直言不讳的去跟他争辩跟他来讨论这个议案就没有问题，因为你里面你的声音里面就不会有鄙视他藐视他轻视他。那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是有些人呢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温柔，那温柔的人通常就比较不直接不大胆不坚持，有些人个性呢就是比较很平静的是是是是是是但是当你说是是是是是的时候，你就不敢很大胆很果敢的继续讲你要讲的观点。然后那些比较大胆比较果敢比较坚持的人，比方说像我这样，对对对，我就是这个人那当我要坚持我要坚持哗啦哗啦哗啦一直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比较难温柔，比较难平静，比较难说是是是是，比较难去恭敬别人顺从别人。所以呢我们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那样这不是我讲这大多数 提摩太凯尔牧师根据他牧会啊好几千人，从他全职到现在，他当然他接触到就不止几千人了，对吧？他观察人嘛，对。所以呢，当他读人观察人，他就发现那些很勇敢很大胆很直接的人呢，大概比较不温柔，比较不平静，他一下就冲起来，拿起正义之剑，好像那个腓尼哈，就哗啦哗啦哗啦把行淫乱的人，在石亭行淫乱的那些人呢全都给杀了。那有一些人就比较柔顺啊，比较平静啊，那他们就不敢站起来讲真理的话。可是呢，圣经鼓励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智慧人。智慧人就是要学，智慧人是一种选择，选择你要选择做愚昧人，道德上做愚昧人，还是你要选择在道德上做智慧人。我们讲过，智慧本身是一种选择，愚昧是因为你选择了愚昧。愚昧它绝对不是什么悟性上的白痴哦，不是，它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所以呢，智慧人就选择，当我选择这两者兼备，而我又不是这两者，我不是倾向这边就倾向那边，那么我们就是展开了学习，学习的道路。所以呢，智慧人呢，他们是跟从那一位，那一位是谁？那当然就是讲主耶稣嘛。智慧人是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呢，他永远都显示出他的大胆，他的果敢啊，他真的就是很直接，很大胆，很坚持。但是呢，他不是那种非常刺耳的那种严峻啊，不是。那主耶稣是非常的谦卑，真的像尘土一样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但他绝对不是犹豫不决，没有把握，不是。他说真话，真理的话，诚实话，但呢，他不是那种很直接，然后存着心里面呢就藐视、鄙视别人那样的，跟别人斤斤计较那样，不是。他是在爱里面，沐浴在爱里面，在说诚实话。所以当提摩太凯的牧者在问我们的时候，可能你要就像我们第一门课嘛，读人研究人研究人当然要研究自己，认识自己嘛。就好像我们小组的时候啊，我有时候都会进去听听小组在讨论，那他们就会讲到他们比较是倾向于什么样的人啊，讲自己三个优点啊，三个缺点，我就在旁边听听听。所以呢你要认识你自己。那你认识自己呢，加尔文说是从认识神而来，认识主耶稣而来。所以你对比主耶稣，然后你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是比较倾向于直接坚持吗？还是你比较倾向于温柔跟恭敬？我跟你讲，虽然这年头温柔恭敬的人哦，很讨喜很讨好，特别在教会，特别在社会上人际关系，好像看起来都跟别人没有冲突，但不一定。因为你背后可能有一个根源问题，就是惧怕人。你可能呢就是好好好是是是啊，那你的根源问题，你就不敬畏神，惧怕人的会陷入网络，这是圣经上讲。那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的灵魂呢下在阴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你有你要学的功课。那当然啦，那种像我们这样倾向于直接坚持的人，那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在爱里面说真理的话吗？还是我们想赢呢？还是我们有瞧不起别人呢？所以 either way， 不管是哪一种either or 这个或者那一个不管是哪一种，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是比较倾向于什么。每一种用到恰到好处都有它的优点，每一种如果不按照圣经用的不恰到好处，当然都会变成缺点。所以我们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结合起来不断操练，到最后都用的恰到好处，那我们真的是很智慧，选择智慧，我们敬畏耶和华，这个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样的去用，那用的恰到好处，我们不单单显明了证明了我们是智慧的人，我们真的操练到最后真的是操练成是个智慧人，而且呢我们的生命会蒙受那种我们选择智慧，我们选择操练的结果，我们会蒙福。那我们不单是我们蒙福，我们还真的我们所在之地所到之处真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思考你周围的人说真的，我周围同工呢，我想一想 哦，我想想这几个人哦，我们这几个人，我想想，嗯，我跟你讲，他们都是比较温柔的，比较 calm 平静的，比较就是所谓的恭敬啊 ，deferential 的人，比较是这样的人。那我呢是比较直接、比较坚持、比较大胆的人，所以可能这样子呢，我们同工起来真的就是挺辛苦的。比方说我比较快，我讲的比较直接，我就哗啦哗啦讲。那他们比较慢，他们比较温柔啊，他们说好好好。可是如果说他们的好从里到外，那也就作罢。但是如果他只是表面上说好，到时候压根儿去做的时候就不照你所说的去做，哇，那这样同工起来会很累。就像我们白话文讲，一个比较快的人，一个比较慢的人，怎么相合呢？一个黑跟白怎么相合呢？很难，很难的时候呢，那我们这种比较直接的人，当然就会来跟你谈问题。好像昨天啊、我们昨天的那个灵修内容有讲嘛，就是怎么样去培养爱，你要跟对方来对话，对不对？当你跟对方来对话的时候，你是怎么对的啊、有了冲突是怎么对话的？然后我就发现，哇，连这个对话也真的就显示出啊、比方说我们是比较直接人，我们就来跟你谈问题在哪里，我的感受是什么。对方呢会慢条斯理讲他的一些感受，会诺诺的怯生生的讲一些他的想法，他未必真的把他的里面的话都讲出来。其实我自己学圣经辅导经验读人啊、我也不是说今天才刚刚做传道牧会，也不是。那遇见的人，这人生不止数千人，就是我生命中来来往往所见过的就不止几千人啊。那带领信主的啊、也不止几百人，因为我也没真实数过了，但我知道是很多了啊。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其实我多少知道对方还是有点怕我，多少还是知道对方就有点怯生生的，然后就好吧，你交代说东我就做东，他不会跟你多走一里路，好像我也可能会做错啊。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感到，哎呀，真的是很被动，被动到我有时候心里是挺难受的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呀，前几年就讲过怎么死讲活讲，到最后呢，好像就是一直讲不通。其实我再重复一遍，对我们来讲，安全守则是第一，我们的 rule number one 规则一。我们要求的不多，但是呢，要求第一个守则一定是安全。所以呢，你永远不要做梦，就是你用那什么163啊、QQ 啊那些如此这般中国的邮箱，你要来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会回复你。我不但不会回你哦。我甚至会告诉我的同工，我下面负责的那些人都不准回你。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奇怪啊，怎么发一个信号给你，你都不答复我，你很拽啊，你很傲啊。啊，对不起，这就是我们，你不照我们的方式来跟我们沟通，这个频道不对，你是沟通不了的。你单方面发了一封，我们就不收了。而且你既然听了我这个阶层为主也好，或者是提摩太凯勒的箴言灵修也好，你应该都听过，不是只有今天才听了。那我如果上个月讲了，我如果上上个月讲了，我如果上上上上个月讲了，也就是说我说了不是只有今天第一次说，你没上心，你没上心就不要来跟从我，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专心在读人听人嘛。我跟你讲，你只要告诉我一遍我就听进去了。如果你告诉我说老师不要用这个跟我联系，我根本不会用这个跟你联系，除非我没有其他联系方式，我要紧急通知你，那我也会用一个你不要我跟你联系的那种方式，比方说我可能就用微信，然后就告诉你破，我就讲一声破，那你就知道我在用破跟你联系，请你去看破。那人家不知道破是什么的时候呢，人家不知道，但当事人跟我联系人是知道的。一般来说，那我都讲了那么多次，你可千万不要在微信后台给我留那一些很关键的词语的。你说，哎，这个不关键，对不起，那个就关键。你顶多只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留个电话，然后讲说有事找，你顶多就这样留就好了。你不要呢祖宗八代写得那么清楚，你写得那么清楚你干嘛？你要把我卖了吗？你写得那么清楚你要干嘛？我不是告诉你吗？ 你如果觉得说啊，这没什么，我觉得没什么，你怎么会觉得没什么呢？你觉得没什么，你还要来跟我？我所看重的事情，你不看重我？你知道到武当山拜师学艺，对吧？你要拜那个人做师父，那个人要收你。好，他看重了，你不看重，那你学什么呀？就好像学插花，日本小流芳。好，我们讲插花有不同的流派，这个流派有他的精神。这个老师，这个创办者所看重的就是那个流派的精神，你明白吗？那你要跟他做徒弟，你要学他，你都不知道他看重什么。你不需要知道我喜欢吃冰淇淋，你真的不需要知道。你不需要知道说我这几天身体很不舒服啊，对对对，有人讲什么落实症啊，还是什么症啊？反正我以前没有这个名词啊。我的名词呢，这个名词是最近才有，是从去年在山的左，面对山的左边。啊，才被人家诊断说这个词，但早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医生就说 middle ear imbalance 中内耳啊内耳失衡症啊，当时讲这样，因为又找不到原因嘛啊，给的名词是这个，那我就把那时候的名词记下。好，你可以不知道我最近啊这个天变凉了，我拉肚子，然后搞得我辅导的时候呢，就迟到了将近十几分钟啊，那没有关系，你可以不用知道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我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如果 number one 安全，你守不住你不要来跟我啊！真的，如果你守不住的话， 我们都被你卖了，你知道吗？这不是开玩笑的，那就算你大有才能我也不收。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神呢为了要让我们学习，神就把我身边放了很多哎呀跟我真的恰恰相反的。我本来还以为我跟那个白海师母磨啊磨啊磨啊，我还以为我跟琳达这边我们磨啊磨磨这么十几二十年都变成死党了，你知道吗？就是很要好了啊，他没想到现在呢又是另外一批的磨。哎呀，这磨得好辛苦，磨得我很头痛，磨得我都很疲倦，磨得我都觉得那是不是事工都要放了别做了啊。然后我总觉得每一次这样磨的时候呢，不好意思，我知道你们要鼓励我，我也收到你们后台留言了，你要劝勉我，我知道啊，但是呢，对啊对啊，是不应该定自己有罪啊，我还在这个过程里面，但是我还是就会觉得自己挺失败的，怎么神每次你给我的功课我都过不了关，每次我都会觉得，哎，我又失败了，哎呀，真的有时候心里也是为自己感到很难受。每次神给我要我学的，你直接对吧，你就要学别人温柔一点，学别人呢平静一点，学别人呢那样恭敬一点，顺从一点，别那么坚持，你自己坚持干嘛那么上纲上线。但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不是双方的吗？如果神是用你来磨我，要我往你那方向学你的优点，会不会神也是借我在磨你，要你学我的优点？可是讲这句话我实在说不出口，因为我看我自己，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优点，不过就只会翻译一下英文，不会就只会讲一两个圣经辅导应用，自己生命都做不了。那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唉，所以只能回到神面前祷告啊，神特别是借着婚姻啊，借着家庭啊，借着同工啊，来使我们成为智慧人。我到底要不要选择是个智慧人？我到底要选择学习而结合这两者，像我们主耶稣那样呢？我想，那就像我给我的被辅导者，我给他们功课就讲，你真的想改善你的婚姻吗？有多想？你为什么想？你为什么想改善你的婚姻？啊，对啊，我也想，我真的也想改吗？为什么想改？是因为这样同工起来很痛苦吗？还是真的为了主的荣耀？我的眼睛真的是在主那里吗？因为如果福音真的让我们很谦卑，谦卑的像尘土一样被踩在脚底下，福音又把我们高抬，让我们跟主耶稣一同作王掌王权，那表示我们是很忙的，我忙着在对抗我们自己的罪，忙着对抗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做王掌王权。什么叫掌王权？就是你在你的罪上面你能够得胜，你知道吗？那个罪，你不是罪的奴隶啊，你不用去犯罪， 你回过头来，你已经得释放，你可以跟这个罪说退我后边去吧。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人有这么大的，这个不能讲信心，就是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吧？哎呀，主啊，真的求你呢，按照你的形象呢，把我们改变，变得像你那样温柔，但同时呢，也绝对的去坚持你的真理，而不是变得温柔呢，就放弃了你的真理，然后在这个世界吃得很开，这世界人都说我们好，但其实在你面前呢，却不蒙你的悦纳。可是像我们这种很坚持你真理的人呢，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恒常忍耐。因为恒常忍耐，才可以去劝动别人，甚至连一个君王都能够劝动。求你呢，真的给我们温柔的言语，因为温柔的言语才能够把别人最刚硬的那种顽梗不拧、不变的那种顽梗悖逆的那种心思意念、那种信念呢给打断。因为你自己在这里讲，肉和舌头能折断骨头，那么刚硬的都可以被你自己的真理。加上我们的温柔，可以去改变别人。但是主啊，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改变一个人啊，改变人心的是你，我们不过是你的器皿。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呢，哎，我们连我们的邻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带不了。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没有蒙福，我们根本连成为别人的祝福都不可能。但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在告诉我们，在冲突当中，如果我们继续刚硬，如果我们继续用那种严厉的、暴烈的言语音调，那当然只能把别人呢越来越吓走，威胁到他们对我们是逃避的，是害怕的，好像看到阎罗王，而不是看到一个像浪子的父亲等待浪子回头那样充满了慈爱的人。哦，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要温柔的坚持的时候，如果没有你圣灵的工作，我们谁也做不到。请帮助我们，因为你箴言书上每一个带着应许的话语，不是给没有圣灵的人听。因为如果给没有圣灵人听，那这个箴言也不就是像外面的人生格言吗？座右铭吗？那些座右铭都挺好的，大家都把它写下来，贴墙头、贴冰箱、贴墙上，这里贴贴，那里贴。甚至呢，就写了一张卡片放在兜里、口袋里，没事等公交、等地铁就拿出来背一背，但跟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关联。而你的话是生命，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我们真的把真言吃进去，那我们里面非得要有你真理的灵不可，不然我们吃的只是头脑知识很大，我们做不到。反过头来，这些本来是应许、是生命的。却成为定罪我们的工具，我们也承受不了。愿我们的父神施恩怜悯我们，改变我们，赐我们在你面前，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主耶稣你的福音，在我们身上是有果效的。我们的回应就是：主啊，我们愿意顺服，求你加添我们顺服的力量和能力，好让我们真的。在应该直接、应该坚持，我们是直接坚持，但却是以一种温柔和恭敬的心态，让我们心里面首先的，真的就是去饶恕，而不是去好像这些人啊，怎么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就从心里面藐视他们，因为这些真的很容易就偷偷的溜进到我们的声音里面，偷偷的从我们心里面冒出来。让我们藐视人，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有人在你面前，我们不是要学这个，就是要学那个，或多或少，我们都在学，因为我们要学像你的样式，不是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导师，而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你真的是我们的生命，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呢，想回应一下你们写的东西，我都看见了，非常谢谢你们。以后再度麻烦哦，虽然你写的同工会转给我，如果你有什么劝勉的话，有什么分享，请你不要用你们那边的邮箱那你用什么 QQ 啊163，不要用那个写信到我们的破筒这样我们一律不回的。第二点，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分享的话，请不要在微信后台。继续，因为你写的这么这个的话，因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所以请不要在 后台继续留这样的话，也许你们平常留在别的地方啊，别人很受激励感动，但是我的眉头都会皱起来的，因为啊，你要责备我，你就直接写信来；你要鼓励我，你也直接写信来，别在后面写了。我求你了，可以吗？如果你再这样写的话，啊，当然我不知道怎么把你屏蔽了，我也不知道同工怎么把你屏蔽了。但我觉得，我已经这样再三请求你了，你都听我听了，大半年过了吧？如果你真的从今年一月开始听，现在都已经八月了嘛，对吧？啊，这今年都快结束了，你知道吗？我求你了，别在后台留这种很关键的字眼了，行吗？谢谢。